再看四十三篇跟四十二篇是密切相连的。诗篇四十三篇第一节，神啊，求你伸我的冤，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，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。这很可能就是四十二篇里面讲到的你的神在哪里，那一群人在那个国里面，很可能是以色列人被羞辱的，是以色列人在亡国的时候忍不住的笑他的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求神伸冤，各位，什么叫做求神伸冤？并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委屈，我们自己是罪人，没有什么委屈，神怎么处罚我们都应当的。伸冤是我们传扬这位真神，人家不相信，人家甚至定我们的罪，有一天神要伸这个冤，神要向他的百姓信靠他传扬他却被这个世界拒绝的百姓伸冤，向全世界宣告说，我百姓所信奉的神是真的，你们都该死。如同神伸耶稣的冤一样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独生子，人却说他是骗子，人却把他钉死。我们的上帝把他从死里复活，伸他的冤，证实他真是上帝所拣选的。各位，我们要神伸冤，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好像是我们这站不住啊。伸冤，当然保罗就已经讲过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神是伸冤的，神伸了约瑟的冤，伸了大卫的冤，这是个人，伸了主耶稣的冤，伸了世上所有圣名的冤。在但以理书哈，是我很喜欢的一卷书，那里哈真是也很像这卷书讲的。我不知道但以理是不是有类似的心情，各位你要想到哈，但以理书写的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了，已经没有圣殿了，百姓被掳了，而且不是掳到别的地方。我说一下，你们也许可以想象，如果有一天今天台湾哈妈祖当道，或者拜妈祖的当道，所以信基督徒，基督徒通通都要拆毁。假如我们教堂也被烧掉了，我们的圣经也被烧掉了，然后我们通通被带到北港妈祖庙，我们去在那里扫地，在庙里扫地，你还能敬拜上帝吗？你难过不难过？各位，那就是但以理或者说以色列人的心，被带到异地。你到巴比伦那里看，真是满街满地，宫廷里到处都是偶像，跟你今天到印度一样，神多得不得了。印度听说有几亿个神，当然都是假神，都是邪灵。在那个地方你能看到什么上帝的作为吗？但以理书了不起就在这里，甚至我们说启示录也很像这样。启示录是什么？启示录是上帝的仆人，是主耶稣心爱的那个使徒，忠心耿耿到九十岁被放逐，因为这个信仰。被谁？被谁放逐？被罗马政府。哎呀，基督教我们所信靠的上帝好像很渺小，相对于罗马世界，相对于巴比伦的势力，好像我们非常的渺小。你的神在哪里？各位，你也记得那个尼布甲尼撒立了一个金像，听到乐声就要向他下拜，然后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下拜，尼布甲尼撒非常的生气，把那个火窑烧得非常大，怒气冲冲，你们不侍奉我的神，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，是故意的吗？你们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啊，因为这三个人实在很优秀，所以尼布甲尼撒给他一次机会，如果你们再听到音乐不敬拜我的金像的话，立刻扔在烈火里，有何神能救我呢？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？哎呦，那个火窑大到连卫兵都被烧死了。感谢主，我们不必回答你，但以你的三个朋友不回答你，神会救我们，不救我们也不拜。各位，就在那个地方，就像我说的，我们今天被掳到北港的妈祖庙去扫地了， 在那个地方，上帝仍然是又真又活的。在这种敌人充满了敌人的地方，上帝显出他奇妙作为，包括在拔摩海岛，神让约翰看到神是掌权者，掌管宇宙万物的。在但以理书第七章，但以理也有个异象，那个异象其实就是尼布甲尼撒的两个梦的综合。尼布甲尼撒的梦，第一个梦不是梦见金像，第二个梦梦见大树，那都是指世上的强权。但以理也看到这个梦，各位，那个梦很可怕，那个梦我想是在巴比伦的地方的人会有的梦和异象。那梦就是什么？有四个巨大可怕的兽，可怕的兽，非常可怕。就像你在启示录里，你也可以看到那个龙和兽的可怕，可是我们不害怕。每次在启示录和但以理书看到龙和兽的可怕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神都让我们看到他做宝座。当那个可怕的兽的时候出现的时候，在但以理书第七章，但以理书看到有一个宝座，上面坐着亘古长存者，不但坐着那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，而且看到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，在亘古长存者的面前得到了权柄，各国各方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，他的国永不败坏。可是就在那里，同样在这个梦里面，但以理说那一个兽，第四个兽是怎么回事？那个兽特别可怕。那个兽啊，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第二十一节，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征战，胜了他们。各位，你们可能没有注意，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都讲到兽跟上帝的百姓征战，兽得胜了，几次讲到。这表示我们在历史上敌人是很强悍，不过感谢主，兽得胜了，那骑白马的主耶稣基督是最后的胜利，而且我们跟他一起夸胜。在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二节，那个亘古常在者给至高的圣名伸冤。回到诗篇四十三篇，神啊，求你伸我的冤。当人不信你，当人亵渎你，当人拒绝你，当人羞辱你的百姓，羞辱你的教会的时候，求你伸冤，为我辩屈，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，要不然就消灭他们，要不然就改变他们，要不然最低限度救我脱离。四十三篇第二节，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，为何丢弃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哎呀，有的时候我们是哀痛，有的时候我们真难过，有的时候我们真觉得说，神你为什么不帮助我们，你好像丢弃我们。各位，神从来没有丢弃我们，看起来丢弃，像耶稣在十字架说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丢弃我，其实没有丢弃，其实是让我们跟神更加的亲密，更加领受他的恩典。如果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，就会在复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。我们顺服上帝到死，神就让我们得到那个复活的大能。所以不要怕，神没有丢弃我们，但是我们的确因为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，那怎么办？四十三篇第三节，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好引导我带你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引导我用你的话，用你的救恩，用你的圣灵，用你的力量。这个世界都是黑暗的，所以给亮光。这个世界是虚假的，所以求你给真实，把我带到你的居所。我们在四十二篇讲到他的哭泣，他的难过，就是不能在神的居所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上帝。现在到神的居所了，在旧约当然是耶路撒冷，当然是锡安山，在今天新约的时候，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体，就是所有基督徒的身体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两三个人奉主名聚会，神就在我们当中，但是我们巴不得每一个他的儿女都一起来，没有一个，没有一个失落。第四节，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，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赞你。我们走到神的祭坛那里，神的祭坛用新约来讲应该就是十字架了，因为那个祭坛上所献上的牛羊就预表了耶稣，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流血，替我们赎罪。耶稣，我们也是借着耶稣给我们的一切恩典，祭坛一个是赎罪，一个是献上感谢的祭。那么我们也因着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，献上感谢的祭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喜悦神，喜悦神的祭坛，喜悦神的十字架，因为在祭坛，在十字架那里，我们得到赦免，得到能力，得到恩惠慈爱。不要惧怕生活中的艰难和十字架，那个是给我们最大的祝福，我们就弹琴歌颂他。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头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为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我们会忧闷，我们在世上总难免碰到艰难，但是我们不惧怕，我们继续欢喜快乐，感谢赞美。即使在很多黑暗的时候，我们仰望主，地极的人仰望主就必得救，他是我们脸上的光荣，是我们的神。